你好，欢迎收听持续渗透 BS Water。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也争取有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我是节目主播 Holiday。这期节目其实很特别，是我们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二次录制，而且和第一次录的完全不一样。上周我和 Vicky、Ivy 讨论选题的时候，我们就偶然聊到高考的话题，就决定在分数线出来之前加更一期节目，希望可以给正在因为报考学校迷茫的高三学生们一些启发。结果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发现对于大部分问题，我们的观点都太一致了。虽然我们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成长环境，也考到了不同的大学，但是当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最终得出来的反思却几乎是一致的，就没有什么可探讨的空间。后来我们就觉得，究竟要怎么选学校，怎么选专业，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以我们十年前的经验，可能也无法给到大家更多的帮助，甚至我们有限的听众里面可能也并没有高三的学生和家长。那我们为什么想做这期节目？我们究竟想表达什么呢？所以我们就一致决定放弃第一次的录制，分别以个人的经历去讲讲高考结束之后填志愿的故事。所以在这一期，Ivy 会分享她在报志愿的时候和母亲发生的冲突，我会分享为了一个人去一座城的奋不顾身， Vicky 会分享她如何通过理智的分析顺利的读了自己很喜欢的专业，却在找工作的时候开始碰壁。这一期不是高考选专业指南，我们只是想真诚的分享我们走过的路，或许会给你一些启发，或许会让你产生一点共鸣，也或许只是我们在以播客的形式对自己的过往做一个梳理。好了，那现在让我们进入 Ivy 的讲述吧。
现在想起我高考填报志愿的那一周，真的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星期，因为它从此决定了我未来十几年将要在哪里生活、学习、工作、恋爱。但那个时候的我可能也没想这么多，我以为我只是在选择一个读书的城市，因为从小在武汉长大的原因，我其实还蛮想去外地念书的。再加上我父母对我的管教一直是比较严格的，在同龄人当中，我是不太能常出去跟小伙伴们聚会的那一个，天黑了之前就必须得回家。在家呢也不太能经常自己看电视，只能看书还不能看小说，所以父母给我的很多其实现在看起来是有必要的管教了，但当时的那种限制呢，让我觉得我一定要去到一个他们不在的地方，这样子我才有自己的自由。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呢把这个高考志愿表上的所有学校填成了外地的，有北京、上海啊，广州、南京啊，所有我认为有趣的好玩的大城市我都填上去了。但我父母可不干了，在他们看来我还是他们宝贝女儿呢，十几岁还很小，应该在他们身边度过。可那个时候的父母呢也不像现在的父母这么深明大义特别是我的母亲，在他看来他的整个人生都是奉献给我的，照顾我成长，帮助我读书，包括牺牲掉他自己的工作去培养我，所以可能从他的心理上来讲也接受不了我去到外地了。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情感绑架哈。那在当时来讲呢，我是其实挺心疼他的，而且确实内心也不忍心做这个决定，所以一直很纠结我到底要不要去外地。最激烈的时候呢，我们俩就在家整天整天的吵架。那我父亲呢，虽然表面没说什么，但他肯定还是希望我在武汉，所以呢就带我去看武汉的大学，希望能从这个过程当中让我喜欢上在这里读书的氛围。哎，可是很不巧的是，大家知道武汉是被长江分成了三镇了，我们家是住在汉口，所有大学都在武昌。在那个年代武汉是没有地铁的，大家有事儿没事儿是不会过江的所以呢我是跨越了长江，转了两三次公交才到了大学城，看到荒无人烟的学校跟我想象的大学完全不一样。在我想象中大学就应该是那种市中心特别热闹大家每个人都花枝招展的青春洋溢的，可是我当时可能 也有一些心情影响的原因吧，看到的大学生个个都是朴实无华的，因为我去的是工科学校啊，没有任何歧视，但是工科学生可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平实的，所以我真的就非常绝望，我觉得我不要在这里读书。我记得当时一下车我就吐了，我告诉我爸，我说爸你看我都吐了，我以后每周要上学还要吐一次吗？因为我特别怕晕车哈，坐一两个小时公交对我来讲是很折磨的一件事儿。但即使是这样呢，最后我还是熬不过我妈，我妈就使出了她的杀手锏，哭，用她的眼泪征服了我。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高考填报志愿的那期间，正好是世界杯的比赛正关键的时候，我一边看着英格兰的比赛，凌晨两三点哈、英格兰好像还被淘汰了那场比赛，就不提这种伤心的往事了。一边呢和父母争论着我到底要不要留武汉，最后由于我妈哭得歇斯底里的，我可能也内心真的觉得自己欠了她的吧，我做不出来那么残忍的事情，所以我呢就一个人抹着眼泪偷偷的把志愿表上的所有学校改成了武汉的大学。后来好多年想起这个片段我都挺后悔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的性格他未来的这种工作的成长的氛围跟城市的关系太大了。其实我虽然非常喜欢武汉，但是我觉得武汉给我的烙印已经足够深了，我十几年都在这儿，我已经不需要在这儿待一辈子了，够了，我应该去到一个更有意思或者更不同的地方探索我未来的人生。可是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机会。那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在武汉工作了两三年，这两三年期间我一直反复不停地跟我妈说我特别后悔，我就觉得我应该出去。这个时候可能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或者是我母亲也慢慢的终于想通了，看到了我的长大，发现了我也是一个可以对自己负责任的人，也是一个有能力的姑娘，就没有那么坚决的反对我出门这件事儿了。所以在我毕业之后的第三年，我决定去北京工作，之后在外地也辗转了好几个城市，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我还是回到了武汉。但是这样的经历让我明白，如果你能够对自己的人生重要的事情做决定，你就勇敢的去做，不然其实日后你可能要用更大的代价或者更多的时间去弥补。所以就那之后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决定，例如说工作啊，找什么样的男朋友，去哪个城市，买不买房，这些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父母也再也没有干涉过我。虽然他们依旧还是很操心我，我妈依旧还是每隔一个小时会问我在哪里，但是他们习惯了我的人生就是我做主。我花了很多年的代价和时间明白了这个道理今天和你们分享这段经历，也希望如果在手机前面的你是正在选择志愿的那个你，你可以尝试去到一个你喜欢的城市，也可以尝试这次自己做决定。只要你的理由足够充分，只要你表达了足够的自信，我相信你可以在新的城市过得比我好，也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支持你。谢谢大家，我是主播 Ivy。要梦要问要怎么
因为我自己也是家里的独生女，而且我爸妈是30多岁才生的我，在他们那个年代是相当的晚育了。家庭条件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他们会把最好的留给我。我非常的理解 Ivy 的妈妈，因为无论我们长到多大，在父母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孩子，他们总是想把我们留在身边，希望成为我们的保护伞，让我们免遭社会的毒打。现在我们努力的工作赚钱，其实无非就是希望每年能多回家待上几天。可是在十几岁的年纪，离开父母，离开家，出去闯荡，似乎才是我们的人生主旋律，而且很可能还有青春期荷尔蒙的加持。如果你也在高中的时候有过一个让你心动的少年，你一定会更能明白我当时的选择。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这几天考试分数线也会陆续出来。如果说考试是努力的话，那选学校、选专业这样的选择或许带有更大的随机成分。之前我和播客的两位小伙伴 Ivy 和 Vicky 已经很正经地探讨过这个问题。在选城市、选学校、选专业的排序上，我们三个的观点竟然惊人的一致。我们认为要考虑未来长远的发展，我们认为要遵从内心真正的热爱，我们也相信这个选择很重要，但并不能决定一切。可是在理智之外，当我回顾我曾经的选择，其实上面的那些因素都不是最重要的。我选择我的大学是为了一个人。说起来，我高中那段时间还蛮坎坷的。高二下学期，因为班里的一些事情让我很郁闷，然后就内分泌失调，去医院看就建议说不适合高强度学习，需要休息。几乎是同个时间，又莫名其妙的得了腮腺炎，一上火又导致双侧智齿发炎，需要手术拔掉。这一套下来，我只好休学一年。那年暑假，其他的同学都在学校补马上要升高三的课，我就决定用这一年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于是注册了 QQ， 然后当时起了一个有点非主流的名字，叫被遗弃的公主。没几天就有一个男生加了我，之前学习很忙，休学之后突然放松下来，就有蛮多时间可以上上网，也就开始跟他聊几天。这个男生呢，我们就叫他 H 吧。他说他刚刚高考完，分数线下来了，但是不理想。他还有一个比他小很多的妹妹，身体不是特别好，在住院，他爸妈基本上都会把精力放在照顾他妹妹身上，家里花了很多钱，所以他在纠结要不要复读。我当时在休学这件事情上也是要做类似的选择，就很有共鸣，所以那段时间我就跟他互相聊心事，互相安慰。虽然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是一段时间里非常密集的交流，就让我们彼此建立了非常强的信任感。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青春期那种懵懂的喜欢。假期一快结束的时候，他就决定去复读，因为本身他在高考大省，然后又是复读，所以压力很大。为了给自己创造沉浸式的学习环境，开学之后就平时都不会用手机，但是基本上每天中午他都会在学校附近的小卖部给我打一个电话，一两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就会去讲讲他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模拟考试的成绩。他的声音很好听，我想我现在对声音很敏感，可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他第二次高考的时候终于考上了他之前心仪的学校，时间终于多了起来，然后又轮到我要回去念高三了。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是，我那会儿刚回学校，然后就分配到了原本比我小一届的一个文科班，班主任是年纪比较大的语文老师，非常严厉的那种。我之前选文科其实蛮大一个因素是我数学比较好，就是我高考数学可以考到140多分的这种，所以在文科生里面就比较有优势。但是我语文不行，所以我班主任就一直不是很喜欢我，加上我又是后来分配过去的，就不是亲学生嘛。然后有一次要讲一套卷子的错题，因为那时候我刚回去学校嘛，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套卷子，所以我就和我同桌看同一个。然后下课我班主任就把我骂了一顿，说你休学休傻了，卷子都不知道准备。我是真的从来没有被老师用这种语气骂过，当时就玻璃心碎了一地，就当着全班的面哭。这种事情其实你肯定也不会跟家长去说嘛。然后我就放学之后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后座上编辑短信，然后就跟 H 说这个事情，心里的委屈就觉得有一个出口。我其实也不太记得他具体是怎么回应我的，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可以非常耐心的听我说这些，他也会一直支持我，他让我有动力去争一口气。然后紧接着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发布成绩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极少数非常幸运的时刻，就我考到了文科的学年第一。我第一个就发短信跟 H 说，因为这种事情其实有点尴尬，考试考得非常好，其实你又不太能跟学校里面的朋友分享，免得会有那个炫耀的成分。然后我爸妈呢又不知道之前我被老师骂的事情，所以他当时是唯一能够分享我全部快乐的人。这之后我班主任对我的态度也缓和了很多。总之我跟 H 认识的前两年，彼此陪伴着度过了他的高考和我的高考，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就是用 QQ 短信还有打电话联系。我觉得虽然有很多喜欢的因素，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网恋吧，就更像是笔友的感觉，在千里之外有一个人令你很挂念。我之前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 dream school， 那个时候唯一想去的就是香港大学，但是呢单凭考试成绩其实又不够，家里又没有钱，那时候北方信息也相对很封闭，对外界的了解很少，所以对于就是要考去什么城市啊，想读什么大学啊，选什么专业都很模糊，没有什么概念。到我用那种非常大本的历年分数线的手册来对照着可以报考的学校的时候，我突然就翻到，然后就想到说，不然就去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吧。然后脑子一热，报了山东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也是先跟他分享，然后才跟我爸妈说。我觉得那个年纪，你就是会把一些事情第一个跟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分享。本来我以为或许是时候找个机会见一面，但是结果事情并没有按照预期发展。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是认识他十年之后才有机会第一次见他。我上大学第一个月他就跟我说以后不会再联系了，我当时就很懵。那时候我还真的长发及腰，第二天我就去把头发剪了，就感觉真的是剪掉烦恼丝。我就是没有想明白，我后面直到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我都没有想明白究竟为什么呢？他是只喜欢我的灵魂吗？有时候我会怪他，因为山东学霸太多了，我就觉得如果不是为了他我根本就不会念这个学校。有的时候呢我又很感谢他，我觉得他可能是上天派来的天使吧，陪我渡劫了两年，让我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也因为他，我的高考的那段时间没有那么苦闷，选大学这件事情也没有让我非常的纠结，就很容易的就选了。但是现在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可能不会为了一个没有见过的人去做这种会深刻影响自己生活轨迹的决定。所以直到现在想起来，我依然很想谢谢他，让我有过这样美丽但充满遗憾的冲动。谢谢大家听完我的这段经历。其实我并不觉得这一个经历它能够对你选学校选专业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如果说一定要给这个节目上一个价值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有蛮多高三的毕业生可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和你非常喜欢的人，非常喜欢的同学，这个喜欢不一定是情侣之间的喜欢，可能是非常好的朋友闺蜜，你们有过同样的梦想，就是去考同一所大学，去到同一个城市，把你们整个高中生活的这些美好延续到新的生活里。但是有可能你们会为了这个共同的城市或共同的学校，其实放弃蛮多你们自己本身的其他的一些意愿。我觉得其实是这样，无论你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后悔，不要说到最后你可能为了跟他去同样的城市，所以选了一个你不那么喜欢的学校，去了一个你不那么喜欢的专业，几年之后你们的关系可能不会像以前高中的时候那么的亲密，之后这个生活一定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你不要去怪他，不要说你是因为他所以做了这个选择，然后这个选择让你非常的后悔。另外一种情况是，你当时把你对于专业的热爱或者是对于未来的期许放在第一步，所以你没有跟你最好的朋友你喜欢的人去到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城市，所以后面你们变得生疏，你们分开了，然后你就会想，如果当时我跟他选了同样的地方会不会结果就会不一样。我觉得其实就不要去做这种假想，我觉得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其实都是你对当下真实的反馈，你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要。那既然你已经选择了那个时候对你最重要的事情，之后就不要后悔。所以后面我就想想看，其实不后悔，我也蛮喜欢我的学校，蛮喜欢我曾经生活过4年的地方，也蛮喜欢我自己的专业，我也很感谢 H 这个人，我也很感谢我当时的选择，虽然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冲动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我觉得也是好的。很多年之后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真的非常幸运，虽然并没有去到机会更多的大城市，但是我在一个有山有海的地方度过了大学4年。虽然这里学霸很多，我也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学习氛围，但是让我在毕业的时候有一张还算拿得出手的成绩单。我也很喜欢我的专业，因为学了旅游管理，我才有机会和全班同学一起坐2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旅行。我想我以后再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和一群熟悉的伙伴承包一整个车厢。虽然大部分我们专业的毕业生都选择了其他管理学相关的岗位，甚至做了和专业完全不相关的工作，但我因为真的很喜欢旅行，所以毕业之后基本上都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探索。不过有一说一，我们这个专业的滞后性还是很严重，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和实际工作有比较大的脱节。我相信这也是蛮多人都遇到过的问题，比如在选专业这件事情上很顺利的 Vicky， 当他面临工作选择的时候也遇到了困难。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ky， 我高考是在2011年，所以其实填报志愿已经是11年前的事情了。过去十多年，其实总结起来，我的经历有点像是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通过各种策略开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盲盒，度过了很好的大学和研究生的时期。但是在出来工作之后，其实也经历了很多职业的迷茫。先说说我当年报考学校的故事吧。我填报志愿的时候，其实出来分数之后，我们家整个决策都是非常理性的，我们想的是先选城市，再选学校，再选专业，可能跟大多数人的思考方向都是差不多的。首先我当时的分数其实大概可以填报的几所学校会是武大、中大以及厦大，因为这三所学校其实在广州招生的分数线在往年来说都是差不多的，而这三个学校的文科也比较好。而当时我们的考虑是说，武汉的天气可能不太好，因为可能夏天非常热，冬天又很冷，对于一个广州人，认为所有超出广东的都是北方城市的人来说，可能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友好，所以武大第一个被我排除了。然后厦大其实确实是很美的一个城市，但是可能相较于广州来说，相对可能就业的机会没有那么多，而且确实本身也是广州人，而且我爸爸也是在中大毕业的，所以也有一定校友的情节吧。然后就报考了中大，也选择了留在了自己出生的城市，虽然其实我本来很想出省的。 然后在填报专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当年填报志愿其实是有级差的，有分差，这个解释起来就是说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它中间是有一个分数差的。打比方说，我填报第一志愿的时候是我原本的分数，而第二志愿的时候是需要在原来的分数上减一到两分的，以此类推。所以其实填报这样一个志愿是需要有一定策略的。所以当时我们的整体策略是，第一个志愿是冲的原则，就是可能报一些热门一点也可能会上得了的专业，但是抱着一个冲的心态。而第二志愿相对倾向于是报一个非常稳的一个专业，会希望说起码不要到最后调剂的这样一个程度。家里人问来问去，包括自己去做了各种搜索，在第一专业报考了非常热门的工商管理，然后第二专业就报考了行政管理，当时想着应该第二志愿就能进了。然后行政管理其实当时大概了解是说，这个专业排名非常好，因为中大有夏书昌教授誉为是行政管理之父，所基本是中国这个学科里面就是泰山鼻祖这样子的一个人物，而且整体中大这个学科的排名非常高，有非常好的一个教学质量。当时学的事情其实是大概了解是说，就政府是怎么运作的啊。当时想想也挺感兴趣的，所以就报了这样一个专业，然后最后也如愿进了这样一个专业。然后其实几年读下来，我其实会还挺喜欢这个专业的。你能知道很多政府是怎么运作的，可能过往我们来看，站在一个作为市民或者公民的一个角度，你看政府好像就是一个黑匣子运作，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的怎么是去制定政策以及说评估政策的。但是学了这门课程，虽然可能课程中的案例有一些滞后性，但是其实你是可以通过一些课程以及跟老师的交流，也包括说我们老师很多可能就是政府的一些政策的顾问，你是可以去了解到具体政府他们是怎么去制定一些政策，以及说他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他要考量的是一些什么因素。其实是个蛮有趣的学科哦，你可以去了解我们国家政府机构是怎么运作的，也可以去比较到西方政治以及说它的政府系统它是怎么运作的。其实是一个很具有思辨性以及非常有趣的一个学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选择了继续读研。我当时是选择了读硕士研究生，我当时的考虑是说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学术研究上有天赋，也许在这条学术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其实在我整个读书的过程当中其实还蛮顺的，觉得像一个开盲盒的过程。而且大家其实去开盲盒的时候，你也往往会做一些攻略，你会在一组盲盒当中，你也会看攻略说，可能某个你喜欢的那个玩具可能它的重量是多少，你可能会去摇一摇啊，这个重量好像是重一点，可能非常接近于说我喜欢的那个玩具。所以你最后经过了一番比较之后，经过了在现场摇来摇去比较重量之后，你选定了一个盲盒，而开出来这个盲盒也确实是你比较喜欢的那个人物。所以其实我大学选专业很像这样一个开盲盒的过程，然后我读这个专业也还是比较享受其中的。
也许是读书太顺了吧，以至于后来找工作的时候其实面对了很多挫折，这也是可能回望我过去十年来觉得有一些后悔的事情。如果给我重新再读一次大学，也许我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到职业探索这一块。虽然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做过一些实习，包括去政府，也有去企业，有做一些实习，但好像工作的内容都不是自己喜欢的。特别好像我读这个专业，可能大家印象中相对对口的是政府机关的工作，就是考公务员。但是确实公务员里面的发展或者是工作氛围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所以其实这条路自己也没有去选择。包括说我自己选择读研究生的时候，也会想过自己是不是合适学术的道路，但是最后发现自己也不太适合，以至于在硕士毕业之后自己去找了很多工作，都是因为自己的认识并不充足，自己也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工作，只是知道可能有些工作可能不太适合自己，但是却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虽然找到了，后来找到了一个方向，就是在咨询方向自己特别感兴趣，也去做了很多面试，但是很多面试都是到了最后一轮没有拿到 offer， 当时候觉得是非常非常沮丧的，因为觉得自己学历也不错，能力也不错，但就为什么拿不到 offer 呢？那种巨大的落差感其实让我当时是非常失落的。后来找到的工作，只能说是自己擅长的方向，但并不完全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工作，以至于在后来毕业很多年，工作很多年之后，自己又去做了很多活动，或者是参与了很多组织的一些事情，包括说参加公益咨询的一些项目，才慢慢去找到自己可能适合自己的一些工作方向，也是在这几年转型成为了一名 HR， 觉得现在可能这份工作才是自己喜欢的，可能在中间自己走了特别多的弯路。其实如果是说让我能回到大学，也许我会选择去把更多的时间去投入实习，去做更多的工作，去让自己知道到底什么才是适合自己而且自己喜欢的工作，可能会让我这十年来会少走一些弯路。不过现在回看过去，我还是很感谢当时读的这个专业，虽然在我一毕业的时候没有给我带来说非常好的工作或者是自己很喜欢的工作，但是当中学到的一些思辨的思维，也包括说看待公共问题的一些方法，以及说在当中交到的大学的很多朋友，在现在都会带给自己挺多的帮助。前几天我们主播一起曾经聊到是不是后悔当时选了这个专业，我可以说其实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想如果再重新来一次的话，我依然会按照我当时选择专业的一些方法去选择，因为毕竟分数在那里，其实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有特别多的选择，但是如果让我重新读一次大学，或者有现在这样的一些条件，信息收集信息整理的一些能力的话，也许我当时会对自己的职业有更多的探索，会尝试去做更多的实习去了解自己，那也许我能更早的去开启自己合适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非常赞同 Vicky 最后讲的，我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选什么城市、什么学校、什么专业，这些选择会决定你的起点，这当然非常的重要，需要慎重的考量，也往往需要一些幸运的成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会面临一次一次的小的选择，比如说面临分岔路口的时候，你要走哪条路，需不需要掉头，是需要加速还是减速，而所有的这些加起来才共同决定了我们最终能到达哪里。其实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不单单说是为了给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三毕业生听，更多的可能也是希望像我们一样已经上过大学甚至毕业工作过几年的人来听。我们好像总是会听到一种声音说， 哎呦，现在工作不好，是因为当时选专业的时候没有选对呀。要是我当年去了哪个哪个大学就好了。我们好像总是抱怨多一点。包括这三年疫情以来，旅游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虽然我算是蛮早就开始做了转型，但是我也想过很多次，如果我一开始就学的是什么什么专业，或许现在已经怎么怎么样了。但是我们很少回过头去回顾自己当时为什么做了这样的选择，以及我们忽略了在那一次选择之后，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次小的选择机会。所以今天不妨趁着这个机会，你可以回忆一下那段高考前后的时光，想一想那些曾经影响你选择的人，想想大学时光的快乐，或许这一次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你现在收听的是持续渗透 Be as Water， 这是一档多人共创的对话式播客，每一期都会为大家带来一个主题的探讨。无论你是对制作播客感兴趣，还是想要通过播客讲述你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你的城市，都欢迎你通过留言与我们联系，获取更详细的参与方式。好啦，持续渗透 Be as Water， 感谢你的收听，祝这一届高三毕业生都能去到自己理想的学校，为自己做一次不后悔的选择。我们下一期再见啦。